唐克，字清叟，是杭州钱塘人。4岁时父亲去世，听到别人提到他父亲就悲伤哭泣。凭借祖上的功勋登上仕途，调任郴县县尉。县里有个百姓被杀害，但尸体没有找到，官吏抓住他的邻居逼迫他承认，县令认为这是确凿的。唐克争辩说不对，县令说不然将会连累你。唐克说，我作为县尉却不能捕获盗贼，还要让无罪的人去死吗？亲自出去查访，晚上好像有人告诉他早晨找到了尸体，于是抓获了盗贼。任榆次知县，县里豪强的儿子在乡里称霸，聚集逃犯，包庇奸人，不交纳公家的赋税，前后没有人敢追问。唐克用道理好好开导他，他醒悟后自己悔改，改变态度，成为德高望重的人。政绩考核最好，被提拔为提举河东长平、江东转运判官。大观年间，臧科归附朝廷，唐克被召为屯田员外郎，持节招纳夷人。夷人起初恐惧猜疑，内穿铠甲来迎接，唐克撤去全部卫兵，带着几十人单独前行。夷人望见欢呼，放下武器听命。因为奉命出使称职，升任右司员外郎，起居舍人。迎接辽国使者回来，说河北边防松弛废坏，应该趁现在无事及时治理。徽宗认为他说的对，说不是你谁适合做这件事，任命为都转运使，加集贤殿修撰。宦官称奉旨有所采购，唐克不答应，愤然回家，被以其他事重伤，降为直龙图阁知子州。过了5年，调任沧州。黄河决口，水冲到城下，唐克登上城墙救援治理。都水孟昌龄发来公文要传合兵，唐克回复说水势正猛，船应当防备紧急情况。沧州是极边之地，兵没有圣旨不敢派遣。孟昌龄发怒，弹劾他，唐克不为所动，更加治理水患。水退去，城池得以保全，下诏嘉奖。于是他上书请求暂时免除保甲保马的检阅，并恢复各县的租税，按等级赈济借贷，以宽慰被水灾的百姓。没有等到回复，就全都自行决定停止实行，百姓非常高兴。升任龙图阁待制，至扬州，赵入拜为户部侍郎。京城突然发大水，汴水将要泛滥，交给唐克治理。有人请求掘开南堤来缓解工程的灾患，唐克说水涨堤坏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，现在决堤让水漫灌，这是让百姓成为鱼鳖。赶紧乘小船查看水的源头和流向，寻求有利于疏导的办法，于是掘开金堤，把水引入黄河。10天后水势平定，入朝应对。皇帝慰劳他说，宗庙社稷得以安宁，是你的功劳。唐克两次下拜，于是上书说水属于阴类，到了侵犯京城的地步，上天大概是用阴气过盛的灾异来警示陛下吧，希望留意时政，更加谨慎地对待上天的告诫。宣和初年升任尚书，皇帝答应他任执政，被宰相王府陷害，罢为之滁州。言官弹劾他在溧阳建造宅地，骚扰百姓超过规制，提举洪庆公。5年启用为知青州。还未出发，召为吏部尚书，调任户部。又请求外任，以延康殿学士之潭州，请求先去钱塘扫墓然后上任，于是改任杭州。靖康初年，金兵进入汴京，李邦彦推荐他，拜为同知枢密院士，到任后任中书侍郎。当时觐见的人多说宣和年间的事，唐克对钦宗说，革除弊政应当逐渐进行，应该选择今天最急迫的事先做。而进言的人不顾大局，以至于琐碎的列举前事来发泄一时的愤慨，岂不是伤害太上道君皇帝的心吗？蔡京、蔡攸、王府、童贯之徒既已被流放斥退，姑且可以停止了，以后边事平定后，然后禀告道君皇帝，请求下一道诏书与天下人共同抛弃他们，谁说不可以？皇帝说，你的议论很好，替朕写诏书，用这个意思布告在位的大臣。于是赐给他东宫旧书万卷，并且按照禁令授予他的儿子唐景直密阁，他极力推辞。8月升任少宰兼中书侍郎，皇帝对他礼遇很厚。然而唐克做宰相没有旧时的大略，金兵再次前来要求割让三镇，唐克召集朝廷大臣商议， 认为应当给的多占十分之九，唐克听从了。使者出发后，于是各道秦王兵大量集结，就告谕阻止，让他们不要前进，都调转旗帜离去。等到金兵逼近城下，才后悔秘密对皇帝说，唐朝从天宝以后屡次失守又复兴，是因为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，现在应该效仿景德年间的旧例，留太子居首而陛下西幸洛阳，接连占据秦雍，统领天下亲征，以图兴复。皇帝将要听从他的建议，而开封尹何立入谏，引用苏轼的议论，说周朝的失策没有比东迁更严重的。皇帝幡然改变，用较多的说，现在应当以死守卫社稷，提拔何立为门下侍郎，唐克的计策不被采用。跟随皇帝巡视城墙，被京城人拦击打马，得以逃脱，于是居家请求离职。御史胡顺治接连弹劾他的罪过，说唐克的智谋不能筹划边防事务，只善于结交内侍，如今国势日益窘迫，确实不能占据高位。于是以观文殿大学士、中太义公使兼侍读被罢免，何立代为宰相。京城失守，皇帝到金兵营帐，唐克说计策错了，一旦进去将不能回来。不久皇帝回宫，唐克在道旁迎接拜见，请求入朝觐见，何立不允许。二年正月，皇帝再次前去，唐克说一次已经过分，怎么可以第二次呢？等到金人逼迫百官拥立张邦昌，让吴开莫愁进城取推代书，唐克签了名后服毒而死。李邦彦，字世美，怀州人，父亲李普是银匠。李邦彦喜欢与进士交往，河东举人进京的一定路过怀州拜访李邦彦，有所筹划置办，李普也放下工作和他一起做，并且还资助他路费，因此李邦彦声誉很高。入补太学生，大观二年上设及第，授秘书省教书郎，是福宝郎。李邦彦俊逸豪爽，风度翩翩，写文章敏捷而精工，然而生长在民间，熟悉猥琐鄙俗的事，应对便捷，善于唱歌戏谑，能踢球，常常把街市俚语编成词曲，人们争相传唱，自号李浪子。言官弹劾他游乐放纵没有检点，罢去福宝郎，复为教书郎。不久以吏部员外郎领议礼局，出知河阳，召为起居郎。李邦彦善于侍奉宦官，争相推荐赞誉他，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承旨。宣和三年，拜尚书右丞。五年，转左丞。李普去世，赠龙图阁直学士，谥号宣简。李邦彦服丧未满被启用，与王府不和，于是暗中结交蔡攸、梁师成等人，进谗言使王府被罢免。第二年，拜少宰，毫无建树，只是阿谀顺从，趋炎附势，充数而已。京城人视其为浪子宰相。徽宗内谗，命为隆德公使，升太宰。知道众议不赞成自己，外患日益逼近，上书请求任公官官。金人已经逼近都城，李纲、崇师道被罢免，李邦彦坚决主张割地之意。太学生陈东等数百人伏在宣德门上书，说李邦彦以及白石中、张邦昌、赵野、王孝迪、蔡瑁、李毅之流是国家的贼子，请求斥退他们。李邦彦退朝，众人指着他大骂，并且要打他，李邦彦快马加鞭得以逃脱，于是以特进观文殿大学士充太乙公使。不到十天，吴敏为他请求重新启用为太宰，人们都惊骇愕然，言官纷纷弹劾他。出知邓州，于是请求继续服丧，提举亳州明道公。建炎初年，因主和误国，则受建武军节度副使，安置在寻州。正当蔡京、王府掌权时，潘富的人多被引入政府，像余深、薛昂、吴敏、王安忠、赵野，史书都遗漏了他们的行事，因此附记在这里。余深，福州人，元丰五年进士及第。崇宁元年，任太常博士，著作左郎，改司封员外郎，拜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，是辟雍司业，多次升官至御史中丞兼侍读。审理张怀素案，牵连到蔡京，与开封尹林书曲意包庇，供词涉及蔡京的就烧掉。蔡京于是极力引荐余深与林书，迅速升到执政。 大观二年，以吏部尚书拜尚书左丞。三年，转中书侍郎。四年，转门下侍郎。蔡京退休后，余深心中不安，多次上书请求罢免，于是以资政殿学士之青州。政和二年，蔡京再次到兜堂办公，于是余深再次入朝为门下侍郎。七年，拜少宰。宣和元年，任太宰，进拜少保，封封国公，再封魏国，加少傅。当时福建因为采集花果骚扰百姓，余深为此进言，徽宗不高兴，于是请求罢免，出为镇将军节度使，知福州。靖康初年，加恩特进，官文殿大学士。按照旧例，凡是仆业、使乡、宣徽使都判州府，余深以少傅、节度使之福州，主管官员搞错了。余深谄媚依附蔡京，结为死党。蔡京奸谋诡计，得到帮助最多的余深是首恶，林殊次之。言官多次上章弹劾余深，余深更加恐惧，请求退休。建炎二年，降为中大夫，在临江郡居住。不久，因为渡江的赦免恩典，回到乡里去世。儿子余日章也因言官弹劾罢去徽游阁待制。薛昂，杭州人，考中元丰八年进士。崇宁初年，历任太学博士、教书郎、著作左郎，任殿中侍御史、侍起居郎，改中书舍人兼侍讲，升给侍中兼大司丞。薛昂缺少学问，是子中有用《史记》《西汉》语句的，就贬退他们。在哲宗时，曾请求废除史学，哲宗斥责他为庸俗谄佞之人。拜翰林学士，因不称职，改刑部尚书，转兵部。大观三年，拜尚书左丞。第二年，请求补外任，出知江宁，调任河南。过了很久，提举嵩山崇福公。政和三年，蔡京再次掌权，薛昂又从尚书右丞任左丞，升门下侍郎。不久请求罢免，授彰化军节度使、右神贯使，改特进，充资政殿大学士，知应天府。薛昂与余深、林殊始终依附蔡京，以至于全家为蔡京避讳。有人偶尔说错，就加以鞭打责罚。薛昂曾经说错，就自己打自己的嘴。靖康初年，言官斥责他的罪过，下诏以金子光禄大夫退休。杭州发生兵变，薛昂不请示，就代理州事，则受徽州居住。薛昂主张王安石的学说，曾在王安石做上下围棋赌诗，棋局输了，薛昂不能作诗，王安石替他做，当时人传为笑谈。吴敏，字元忠，真州人。大观二年，辟雍司是第一名。蔡京喜欢他的文章，想把女儿嫁给他，吴敏推辞了，于是被提拔为浙东学士司干官，任秘书省教书郎。蔡京推荐他充任管职。中书侍郎刘正夫认为吴敏未曾经过省试，不同意。蔡京于是请求皇帝御笔特诏上殿，任命为右司郎官。御笔从此开始，违者以大不公论处，从此权贵宠臣争相请求御笔，而封驳的责任就废除了。升中书舍人，同修国史，改给侍中。吴敏被蔡京引荐，正居中正掌权。吴敏多次指出他的过失，正居中怀恨在心。因驳斥应当处死的盗贼案，被罢为右文殿修撰，提举南京洪庆公。过了很久，重新任给侍中，全职学士院兼侍讲。徽宗将要内禅，蔡攸探知皇帝心意，引吴敏入队。宰臣执政都在，吴敏上前奏事，并且说今人违背盟约，举兵侵犯，陛下如何应对？皇帝皱眉说怎么办。当时东行巡幸的计划已经决定，命户部尚书李卓先出去镇守金陵。吴敏退朝，到兜堂说朝廷竟然做抛弃京城的打算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这个命令如果真的实行，我死也不奉诏。宰执将这话说了，李卓于是停止出发。皇太子被任命为开封尹，皇帝退位的意向更加坚决，吴敏趁机奏对获得机会，于是推荐李纲。李纲曾对吴敏说皇上应该传位，像唐天宝年间的故事，所以推荐他，希望皇上或许会有所询问。第二天，宰臣奏事，徽宗单独留下李邦彦，告诉他吴敏的应对，命令任命吴敏为门下侍郎，辅佐太子。吴敏惊骇说， 臣既然出谋划策，应当跟随陛下寻衅。陛下将要传位，而臣接受不赐提拔，臣怎么敢？”皇帝说：“没想到你竟敢这样说。”于是命令吴敏起草传位诏书。钦宗即位后，上皇出居隆德宫，吴敏与蔡攸同为隆德宫副使，升之枢密院侍、拜少宰。吴敏主张合议，与太宰徐处人意见不合，在皇帝面前争论。御史中丞李回弹劾他，与徐处人一起被罢免，任官文殿大学士、礼权冠使。不久，言官弹劾他庇护蔡京父子，出之扬州，再贬崇信军节度副使，安置在福州。建炎初年，以柳州。不久，因范宗尹推荐，启用之潭州，吴敏推辞，请求公关官，于是提举洞霄公。绍兴元年，副官文殿大学士，任广西、湖南宣抚使，死在任上。王安忠，字吕道，是中山阳曲人。考中进士后，调任瀛州司礼参军、大明县主簿，历任秘书省著作郎。政和年间，天下争相谈论祥瑞征兆，朝廷大臣总是上表祝贺。徽宗看了王安忠所写的文章，称赞他是奇才。有一天，特意出了三道诏书题目让他起草，他立刻完成，徽宗就在草稿后批注，可任中书舍人。不久，从秘书少监升任中书舍人，又提拔为御史中丞。开封巡逻的士兵夜间追捕盗贼，盗贼逃脱，有百姓惊慌出门与士兵相遇，被士兵绑起来当作盗贼。百姓向官府申诉，忍受不住拷打的痛苦，于是含冤认罪。王安忠查访了解此事，查明了冤情，立即释放了百姓，并治了官吏的罪。有个叫徐英的人，用增加扩大铸钱的说法讨好蔡京，蔡京上奏派徐英处置东南九路的铜矿事务，并命他搜寻珍宝财物。徐英绘制了矿坑冶炼的图样，比旧有的增加了10倍，还请求开采洪州岩阳山的矿坑，逼迫有关部门承担每年缴纳几十两的定额。他实际冶炼所得不过几铢几两而已。徐英办法用尽，于是虚妄地请求得到稀世珍宝和古代的宝器，请求归还书一局，蔡京支持他的说法。只有王安忠论说徐英欺君扰民，应当命令九路监司核查，徐英最终因此获罪。当时皇帝正向往神仙之事，蔡京引荐方士王载熙用妖术进谏，朝臣和皇亲国戚都借机勾结沟通。王安忠上书请求从今以后招揽山林道术之事，应当责令所属官员担保，宣召出入时必须派人查看他所经过的地方，并重申严禁臣民与之往来的规定，还列举了蔡京欺君谏上、祸国害民的几件事。皇上惊恐地采纳了他的意见。不久，王安忠再次上书弹劾蔡京的罪行。皇上说：“本想立刻施行你的奏章，因为临近天宁节，等过了这个节，我会为你罢免蔡京。”蔡京打探知道了这件事，非常恐惧。他的儿子蔡攸日夜在宫中侍奉，哭着跪拜恳求。皇上因此升任王安忠为翰林学士，又升为承旨。宣和元年，受任尚书右丞。三年，任左丞。金人归还燕地，需要选任统帅大臣，王安忠请求前往。王府向皇上称赞他，于是受任庆远军节度使、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使、知燕山府、辽国降将郭药师同知府事。郭药师骄横跋扈，府中事务都专断独行，王安忠无法管制，只能曲意奉承他，所以郭药师更加骄纵。不久，加封检校少保，改任少师。当时山后各州都已陷落，只有平州被张觉占据。金人进入燕地，任命张觉为临海军节度使。后来张觉背叛金国，金人攻打他，张觉战败逃奔燕地。金人紧急索要张觉，王安忠不得已将他勒死，用盒子装上他的首级送给金人。郭药师扬言说，金人要张觉就给他，如果索要我也会给吗？王安忠害怕，上奏了这话，于是极力请求免职。郭药师从此离心离德，金人最终以此挑起事端。王安忠被征召回朝任上清宝禄公使兼侍读，受检校太保、建雄军节度使、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司公事。靖康初年，谏官论说他勾结王府、童贯以及未能察觉郭药师叛命，被罢免为官文殿大学士，提举嵩山崇福宫。又则受朝议大夫 秘书少监，分司南京，在随州居住。再贬为善州团练副使，向州安置。高宗即位后，内迁道州，不久被允许自由行动。绍兴初年，复任左中大夫。他的儿子王安辟张任泉州知州，迎接王安忠前往，不久去世，享年59岁。王安忠写文章锋润敏捷，尤其擅长四六骈文。徽宗曾在瑞摩殿设宴，命王安忠赋诗100韵来记载这件事。诗写成后，徽宗赞叹不已，命人大字书写在殿屏风上，凡是侍臣都赏赐了副本。他就是这样被看中。著有《出辽集》76卷，流传于世。王襄，原名王宁，是邓州南阳人，考中进士。崇宁二年，以军器监主簿身份上奏正式符合旨意，被提拔为库部员外郎，改任光禄少卿，出京查访陕西。回朝后，任显摩阁待制，全知开封府。府中事务繁多，诉讼的人牵连上千人，监狱里关满了囚犯。王襄日夜裁决遣送，40天就全部处理完毕。又过了一个月，监狱再次空出。升任龙图阁职学士、吏部侍郎，出京任杭州知州。还没到任，改任海州，又改任应天府，调任运州，被召为礼部尚书，改任兵部尚书，出京任颍州知州，改任永兴军。蒲城妖贼王宁正好与他同名同姓，他请求改名为王密，被左司谏石公弼弹劾，调任汝州，不久被剥夺学士衔，提举南京弘庆宫。大观三年，以集贤殿修撰身份任潭州知州，改任兵部侍郎，出使高丽。回朝后回答皇帝询问符合旨意，下诏赐名王襄，历任工部、吏部尚书，授任同知枢密院事。因推荐引荐进士获罪，以延康殿学士衔罢免之亳州。又因勾结郭天信被削职，提举嵩山崇福宫。过了很久，启用为颍州知州，恢复学士品级。不久加资政殿学士，调任怀宁府知府。因尚书言事触犯王府，再次提举崇福宫。宣和六年，启用为河南尹。金人再次入侵，出任西道都总管，张镐为副手。高宗开设大元帅府，王襄率领所部在虞城县会合。高宗即位后，命王襄任河南府知府。王襄起初与赵冶分掌西北道各军，金人围攻京城时征兵入援，二人故意绕道停留。到这时被降为宁远军节度副使，永州安置，后去世。赵冶，开封人，考中政和二年进士，历任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，是任起居舍人兼太子舍人，不久升任中书舍人，给侍中、大司成，授任刑部尚书、翰林学士。当时蔡京、王府交替执政，结党互相排挤，一进一退，没有能两全的人，赵冶却处理的都让他们满意，蔡京、王府也待他不疑。宣和七年，授任尚书右丞，升左丞。靖康初年，任门下侍郎。徽宗东行时，下诏命赵冶为行宫奉迎使。因左司谏陈公甫上言罢免赵冶的差遣，出京任北道都总管，延其为副手。不久被削职，提举嵩山崇福宫。元帅府建立后，命他与范讷为宣抚司，守卫东京，不久率军驻扎宛亭，以等待朝廷军队。王襄被贬后，赵冶也降为安远军节度副使，邵州安置。建炎元年，再次启用为密州知州。当时山东盗贼横行，皇帝的车驾前往淮南，命令受阻断绝，赵冶弃城离去。军校杜燕等人乘机作乱，追上赵冶并把他带回。杜燕坐在大堂上数落他说，你身为知州，却带着家眷先逃跑，这州里的百姓谁来为他们做主？赵冶无法回答，于是被杀害，家属全部被贼人瓜分，只有儿子赵学老得以幸免。曹甫，字在德，是南建州人，考中进士。政和二年，以通侍郎身份考中词学兼贸科，历任秘书省正字。自从政和年以后，皇帝经常微服出行，乘坐小轿子，有几个内侍引导随从，设置行幸局，局里把皇帝外出之日称为有排档，如果第二天没有回来，就传旨说身体不适， 不上朝。起初民间还不知道，等到蔡京的谢表中有轻车小辇、七次灵性的话，从此底报传遍四方，而臣僚们阿谀顺从，没有人敢进言。曹府尚书大略说，陛下厌烦住在深宫，时常乘坐小车出入街市之中、郊野之外，尽情游乐后才回来。道路上的议论起初还有所忌讳，如今竟公开谈论说皇帝某天从某条路去某处某时回来，又说车轿的装饰可以辨认而回避。我没想到陛下身负宗庙社稷的重托，竟把安定当成儿戏而忽视危险，到了这种地步。君主与百姓本来是通过人心结合，结合就是心腹，背离就是楚越，归顺或背叛的关键就在顷刻之间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过去人祖把百姓看作儿子，怜悯他们唯恐受到伤害，一旦恭敬不言，卫士就翻越进城，几乎触动了玉座宝色。仰赖上天保佑，皇帝得以平安。俗话说盗贼憎恨主人，主人有什么对不起盗贼的呢？何况现在裁剪冗员，斥退滥路，去除佛教，诛杀虚吏，愚昧的百姓怎能都引咎自责，安分守己？万一在皇帝出行不加戒备的时候，有个不法之徒包藏祸心，像风蝎一样尸毒，像困兽一样拼死，即使有神灵保佑，也会损害威严，造成严重后果。更何况还有臣子不忍心说出口的事，怎能不戒备呢？我希望陛下身居高位，静默如雷，用苍天般的至高威势凌御天下，遵循日月运行的恒定规则。至于外出，应由太师选择吉日，有关官员清扫道路，三位百官前呼后拥。如果说为了省去繁琐节省费用，以便公私两便，那么可以临时降旨，保留不可缺少的，省去未曾使用的。即使不是祖宗的制度，比起微服隐藏身份，混同于臣民，使得朝廷与百姓之间的等级败坏，生出奸邪觊觎之心，难道不是更好吗？皇上得到奏书，拿出来给宰相看，命人带曹府到兜堂审问。太宰于深说，曹府是个小官，怎么敢议论大事？曹府回答说，大官不说，所以小官来说。官有大小，爱君之心是一样的。少宰王府假装回头看着左丞张邦昌、右丞李邦彦说，有这种事吗？二人都回答不知道。曹府说，这件事即使街巷小民没有不知道的，相公执掌国政，偏偏不知道吗？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，要你们这些宰相有什么用？王府恼怒他冒犯自己，命官吏让曹府写供词。曹府提笔写道，我这诚恳的心意一无所求，只是爱君罢了，退下后在家等待治罪。王府上奏说不从众责罚曹府，无法平息谣言，于是将曹府边管郴州。曹府将进言时，知道一定会获罪，叫来儿子曹参，把家事托付给他，然后闭门起草奏书。晚上有恶鸟在屋梁上鸣叫，声音像纺轮，他心里知道不吉祥，但毫不忧虑。在郴州住了六年，王府当权无法调动，曹府也安然自得，不以为意。靖康元年，被召为监察御史，代理殿中侍御史，授左谏议大夫、御史中丞。不到十天，授延康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。不久，免去签书职务。金人包围汴都，要求亲王，大臣出城盟誓。曹府与尚书左丞冯谢出使年罕军营。康王在相州开设元帅府，金人请钦宗下诏召他，于是派曹府前去迎接。到曹州，没有见到康王就返回了，于是跟随徽钦二弟留在金人军中。张邦昌请求让曹府回来，曹府回来后请求担任辞禄官，张邦昌不答应。康王停驻南京，张邦昌派曹府前来觐见。康王即位后，曹府仍任就职，不久去世，下诏优厚抚恤他的家属。耿南仲，开封府人，与余深同年考中进士，历任提举两浙长平，调任河北西路，改任转运判官，提点广南东路及夔州路刑狱，京湖江西两路转运副使，入朝任户部员外郎，毕庸司业，因事被罢免至衢州。政和二年，以礼部员外郎身份任太子右庶子，改任定王、嘉王侍读，不久是任太子詹事、徽游阁直学士，改任保文阁直学士，在东宫任职十年。钦宗推辞，不当皇帝时患病，出居福宁殿， 宰相和百官按班次等候，直到天黑不敢退去。李邦彦说，皇太子一向亲近耿南仲，可以召他进来。耿南仲与吴敏到殿中侍奉疾病。第二天，钦宗即位，授耿南仲资政殿大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，不久免去签书职务。皇帝因为耿南仲是东宫旧臣，以礼厚待他，赐给他住宅一所，升任尚书左丞、门下侍郎。金人再次进攻京城，请求割让三镇来议和，论者多主张抗战守卫，只有耿南仲与吴坚坚决主张割地。康王出使金军，请求耿南仲同行。皇帝认为他年老，命其子中书舍人耿延禧代替前往。金人驻扎洛阳，不再提三镇，直接请求以黄河为界。于是商议派大臣前往，耿南仲以年老推辞，聂昌以亲人推辞。皇上大怒，立即命耿南仲去河东，聂昌去河北，商议割地之事。起初耿南仲自认为在东宫侍奉皇帝，应当首先得到重用，而吴敏、李纲越级晋升，地位在自己之上，心中不平，于是每件事都提出异议，排挤不依附自己的人。李纲等人认为不可合议，而耿南仲竭力阻止他们，只主张合议，所以战守的防备都停止了。康王在相州时，耿南仲与金使王睿前往魏州，湘兵袭击杀死王睿，王睿逃脱，耿南仲独自前往魏州，魏州人不接纳他，逃到相州，用皇上旨意告知康王启用河北军队入卫京城，于是联名张贴募兵榜文，人心才安定下来。徽钦二帝北行时，耿南仲与文武官吏劝进，高宗即位后，鄙薄南仲的为人，趁他请求告老，罢免他观文殿大学士的官职，让他提举杭州洞霄宫。延禧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任宣州知州，不久见官弹劾他主张合议误国的罪行，下诏削夺他的学士官阶，延禧也被削职领取辞禄，随即责令南仲到临将军居住。御史中丞张邓又说，南仲催促李纲前往救援河东，导致军队溃败，大概是不顾国家大事，借此报复私仇。皇帝说，南仲贻误冤圣皇帝，天下人都知道，朕曾想亲手用剑杀了他，于是下令降授别驾，安置在南雄，行至吉州去世。建炎四年，恢复观文殿大学士的官职。王字元忠，江州人，父亲王义简官至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讲。王历任教书郎、著作左郎、度支员外郎兼充编修官、国子司业，担任起居舍人，改任中书舍人兼藩掩宅直讲。钦宗即位后，任命他为给事中兼耳阴殿经言侍讲，转任吏部侍郎，升任礼部尚书、翰林学士。康王出使金国时，任命王为尚书左丞，作为副使。王害怕出行，假托孟诏请求免行，王义简也上书请求。皇帝大为震怒，追悔尚书左丞的任命，降为善州团练副使，安置在新州，同时将王义简的公冠辞禄削夺。建炎四年，贼寇马进攻破江州，王义简等300人都遇害。使臣评论说，夏商周三代之后，拥有天下而长久延续的只有汉、唐、宋而已。汉、唐末年，朋党相互攻击，小人当权，但仍有君子扶持延续，逐渐衰微，直至灭亡。没有像宋朝中期那样纯粹任用小人，导致君主受辱、国家破灭的严重局面。蔡京以继承神宗新法为罗网，将端方正直的官员、有德性的士人一网打尽，对上钳制君主，对下禁锢士人，手段极为巧妙。徽宗也有所觉悟，见或任用政局中王府、李邦彦等人剥夺蔡京的权柄，但用不贤之人替换不贤之人，如同除掉野葛代之以污秽，难道会更好吗？当时王、蔡两党依托蔡京的庇护蔡京，勾结王府的支持王府，互相援引至尚书省、御史台，交替指使唆使，邀功挑起祸患，汴京、洛阳一旦震动，就畏缩没有对策，苟且求生求和。那李邦彦、王安忠、宇文翠忠、黎明等误国之罪，应当处以死刑，而钦宗、高宗二君仅仅将他们流放，确实有失刑罚。张克既然参与了推戴，签署文书后死去，没有可以赎罪之处。辅以小臣触犯主上， 当面指责大臣因罪被贬不改其志，唯独始终没有朋党，可说是贤德啊。